各位听众，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毫无悬念的当选，2月1号也顺利的在立法院选出民进党的苏嘉全为立法院院长，取代前国民党的王金平。本次中华世界请到台湾前文化大学教授姚立明教授为大家来点评台湾的政治。姚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姚教授，本次这个民进党加这个他立法委员这个68个席次啊，再加上第三势力新潮流的合作，那苏嘉全可以说是以74席一票都没有跑的当上这个立法院长。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个小英之前说的这个党团自主并未自主，是不是小英还身手在其中呢？你怎么看这个批评？
其实也不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所谓党团自主，当然并不表示民进党党部或者因为蔡英文还是党主席，或者是未来的总统完全不去介入到民进党团的协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未来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党团的运作跟未来总统或者行政院院会的互动就会干戈难行。所以蔡英文当然他有他的一定的想法，他去跟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去协商，他定了两个原则，一个是社会的期待，一个是党团的自主。那因此他把这个意见表达给党团以后，基于柯建铭，因为他的内容里面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有两点，他其实很清楚的跟柯建铭跟苏嘉全说，因为社会上对于柯建铭有一定的形象的印象，所以也许柯建铭在政党轮替第一次就担任立法院的院长，会让大家觉得过去的旧政治，就是王金铭和柯建铭的王柯体制继续，可能不符合选民对于希望国会政党轮替，希望有个新的气象的期待不符合。第二个就是国会的另外一个小党叫时代力量，他们已经很明白的向民进党中央表达，他们不会支持柯建铭。因此这两个讯息由蔡英文在内部协商的时候跟柯建铭跟苏嘉全表达了以后，柯建铭虽然主观上还是希望有争取的机会，可是后来协调以后自动的就宣布支持苏嘉全。所以换句话说，因为柯建铭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新潮流体系也因为这几个论述论点，所以有一半的人认为说应该要转向支持苏嘉全，所以柯建铭知道他的票数已经不足以稳定的当选，所以他就放弃了在党里面做初选的这个要求。所以基本上还是党团自己内部在考量党中央给的意见，所以也不能说是总统自己把手伸进立法院破坏了党团自主，他只是因为政党他把他的主要在社会关怀跟其他政党的意见转达到民进党党团，所以他就有这样今天的结果。
那么您谈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柯建铭给人的形象这么坏呢？
是因为过去王金平跟柯建铭他们作为在野跟在朝的两个最大的政党，常常有政党协商，而那个协商依照原来的制度是由院长来召集，通常是不对外公开。那有一些协商的内容出来让社会有一些反对的意见，特别是例如像会计法的协商，让有一些明明没有遵守会计规定的人能够除罪，所以这些法案的协商过程因为没有透明，大家就怪罪在王金平跟柯建铭身上，认为柯建铭这个会有一些利益团体护航的这一个色彩。这个柯建铭虽然他说他不管在哪个法案协商他都是遵循党团的决议，各种利益团体可能代表有不同的立法委员代表，他只是总和去协商，可是大家的最后的包袱都放在柯建铭身上，所以柯建铭在社会形象上就背了所谓代表利益团体去让步或者去争取利益的这样子的包袱，所以就有些包括时代力量对柯建铭有些意见。
那么这么说来以后就没有协商呢，或者是如果需要有协商那怎么办呢？
不可能没有协商，国会一定有协商，我想法国国会也好德国国会也好也都有协商，只是他们现在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过去协商被诟病最严重的两块，一块叫做透明，也就是未来的协商啊 有一部分的过程要公开。以前呢都不公开那个过程，只是把结论写在一张纸头，写得很短，不管他写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谁让步了，谁坚持什么主张都没有写，都没有对外公布，所以这个就让外界觉得你有个密室协商的一个印象，觉得密室一定有一些人上下其手或者有利益团体去影响。那这一部分呢，苏家全在昨天已经说了，他一定会改变这一部分，他要在程序上有一段会透过透明，不管是用直播或者用开放记者旁听的方式，废除掉以前的密室，变成一个开放透明。第二部分就是谁代表谁，谁代表的发言，他所代表的利益或者他代表的团体，他要把他特别要让社会大众了解，就是说不管几个人协商，不管几个党团协商，每个党团代表的立场跟主张以前都混在最后协商的结论里面，没有人知道，因为只有一个结论，没有人知道这个结论是某甲意见多还是某乙意见多还是某丙，也不知道是哪个党，大家因为为了要怕被人家攻击，全部混在一个结论里面。这一部分也一定要改变，也就是一定要说某甲因为支持什么法案要怎样修改，某乙却反对，然后他建议这样子，最后得到什么样的 compromise。那这样子的内容就会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利益团体是被什么样的国会议员所代表。这两点如果未来能够改变，应该可以平息过去对于协商的不信任。那国会的协商不可能废除掉，所有的法案预算都要协商，所以只是让制度来解决人民对协商制度的反感。
还有另外这个投票的方式，你就谈一下，这个国民党不是一向提倡说这个不亮票吗？但是这一次好像这个民进党是全部亮票，你怎么看这个之间的这种差异？
立法院的任何投票，它跟所谓的一般选举的投票不一样。选举的投票当然是要秘密投票的，因为避免压力，自由投票。那立法院的投票，它要对选民跟选区跟政党负责任，所以它本来就应该要亮票，只是因为原来的法制没有明文的规定，记名这样子的规范，所以这一次用亮票的方式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以后长远的立法院会把内规修改，在很多投票上都改为记名，就不会有现在的争议了。
好，那么我们就顺便这个提到国民党啊，那他这一次只有得到这个35席这个立法院的票席，那马英九政府也可以说是一个看守政府，但是他还这个说他不是看守政府。您怎么看说这个35席的国民党立法院，他们怎么能够扮演好这个在野党的角色？
他们就像原来民进党，其实在只有少数，尤其曾经只有27席，后来40席，但都是少数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透过各种的议事程序，包括抗争，
他们说要焦土战，他们说要进行焦土战，是吗？
对对对，他利用各种议事的规格，尝试去取得国民党多数的让步，然后再通过协商得到一定他们的意见，也能够得到结论里面去。所以未来国民党，可是国民党因为长期是多数党，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种学习，现在的35席里面2/3的大概都是属于温良恭俭让的民意代表，那未来他可不可以学习到民进党过去反对党的角色，跟他对于议事娴熟可以发挥的功能，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涉及到他们这样党团的党鞭啊，或者他们党整体是否内部团结，或者在专业意见上是不是能够透过论述来背个，这个都是各种面向要观察的。
甚至霸占主席台了，以前民进党经常用这个手法。
这一点可能性不高，这一点国民党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这样讲好了，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们根本，
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全世界都看到这个荧幕。
我知道，可是国民党这些委员们，他们的本质上不属于会用肢体来去抗争的，他们也不懂得这种方式，他们未来会不会学习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少。
好，那这个马英九政府他2月1日说，他的新内阁上任，他说我的政府没有看守的问题，你怎么看？
这次只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的过渡太长，将近4个月。那所以他所谓没有看守，应该是指这段时间不能荒废，可是事实上按照世界各国民主国会的惯例，他当然政权交替当然有看守的问题，也就所谓看守就是重大决定不能再做了。这一点我相信马英九即便口头上这样说， 他实际上行政机关也不会配合他所谓的没有看守的意义。
好，那么您谈一下这个民进党在这个上任以后，这个过渡政权时期他应该怎么运作，他会如何运作？
他自己可以立法。换句话说，因为立法的时间，因为他现在2月1号2月19号才开议，那实际上到总统就任中间只剩下3个月。
嗯，
那因此这90天左右，他会列大概5到7个的法案。我们现在理解到，不管转型正义，不管是国会改革，不管是政权交接法，这些所谓的比较重要的这6、7个法案里面，那他会自己把草案提出来。以前国会大部分的法案是从行政院提给立法院，让立法院讨论通过。那现在他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自己提法案，然后尝试在5月初的时候让他们通过，在交接以后立刻可以实现，大概他们的做法。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他去阻挡，如果行政机关还有什么重大作为，他就去阻挡他，他透过决议的方式阻挡他。就像今天本来我们的健保有个制度要改，
是，
但今天下午他们就做了一个决议，然后行政机关也妥协了，说他们把原来的决定收回来。所以我相信他可以透过这个两个方法来过渡这段时间。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中华世界节目邀请台湾前文化大学姚立明教授为大家谈台湾总统大选以后台湾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目前的状况，还有蔡英文未来的执政方向。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LOD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